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11月8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第一且最大的诫命，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马可福音12章30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马可福音12章30节，我们的救主说，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第一诫命，这是上古的第一诫命，因为这是比书写出来的十条诫命更古老的诫命。在神说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之前，这条律法就是宇宙中的一条诫命，因为是在人还没有被造之前给天使的命令。神没有必要对天使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因为这样的事对天使来说很可能是不会发生的。但神无疑对天使说过，你要尽心爱主你的神。当加百列最初在神的命令下从他本来的虚无中生出的时候，这条命令就对他有了约束力。这就是古代的第一条诫命，在伊甸园里对亚当有约束力，甚至在他的妻子夏娃被造之前，神就已经命令了这一点。在需要其他的诫命之前，这条诫命就写在了人的心板上，你要爱主你的神。这第一条诫命不只是古老的，也是尊贵的。这条诫命涉及的是全能神，全能神必须优先于其他的。其他的诫命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但是这条诫命是人与创造主之间的关系。其他仪式性的诫命不遵守的话，可能只有对那干犯诫命的人产生轻微的后果，但不遵守这条诫命会引起神的愤怒，并立即把神的愤怒带到罪人的头上。偷窃的人犯了重罪，因为他也违背了这条诫命。但如果我们能把二者分开，并且假设只犯一条诫命而不冒犯另外一条诫命，那么我们必须把干犯这一条诫命放在第一等级，这是诫命中的王，这是律法的皇帝，他优先于神在后来给人的所有的诫命。还有，这是第一条诫命，因为它的公义，即使人看不到爱你的邻舍这条律法的公义，即使人很难理解我为什么有责任要去爱那伤害我的人， 但这里理解起来没有什么困难。你要爱你的神这条诫命，带着神圣的权威来到我们面前，并且得到了自然和我们自己良心的认可。这条诫命确实因为它的要求的公义而必须占据首要的位置，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无论你违背了哪一条诫命，要小心遵守这一条。如果你违背了仪式律法的诫命，如果你违背了教会的礼仪，你的冒犯可能被神父赦免，但是你违背了这一条，怎么逃脱呢？这条命令是坚定的。你违背了人的律法，承受惩罚，但是如果你违背了这一条，那么惩罚对你来说将会过于沉重，难以承受。它会使你沉沦，像磨石一样，让你沉到地狱的最深处。所以你们要格外留意这条诫命，为之战斗，顺服它，因为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救主说它是最大的，它确实是，它是最大的，因为它包含了别的诫命。当神说当守安息日，当神说你不可拜偶像，也不可敬拜别神，当神说你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神都只是列举出了包含在这一条诫命当中的具体细节，这是律法的总结和实质。事实上，甚至于第二条诫命也都包含在这第一条诫命之内。第二条诫命，当爱你的邻舍，实际上也是在这第一条诫命，你要爱主你的神的里面，因为爱神必然产生爱邻舍的结果。这是最大的诫命，因为它的全面性。这是最大的诫命，因为他对我们提出了巨大的要求，他要求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在人没有力量、不受影响的时候，谁能遵守呢？对于违反这条律法的人，他证明了，这是最大的诫命，因为他定罪的能力强大，因为他就像有两刃的剑，神要用他来杀死那违反的人。他就像从神而来的雷电，神将之抛下，彻底毁坏那继续故意违反诫命的人。外邦人和以色列家啊，你要听，你要听，今天第一且最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今天我要分成两部分讲。第一，这条诫命对我们说了什么呢？第二，我们对这条诫命说什么呢？在讨论第一部分，这条诫命对我们说了什么，我们要分开几点来讨论。首先，第一点，责任是你要爱主你的神。第二点，责任的衡量标准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第三点，要求履行责任的理由是因为他是你的神。神要求我们顺服，仅仅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神。首先，第一点，这条诫命要求一项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我们应该爱神。有多少人违背了这条诫命呢？有一类人故意并且令人悲伤地违背诫命，因为他们恨神。异教徒咬牙切齿地抵挡全能神， 无神论者喷出亵渎的毒液，抵挡他的创造主。你会发现，那些抱怨神存在的人，虽然在他们的良心里面知道有神，但是他们的嘴上却亵渎地否认神的存在。这些人说没有神，因为他们希望没有神。希望是思想的父，思想在他们敢用语言表达之前，需要心的极其迟钝和灵的极其刚硬。甚至在他们用言语表达的时候，他们也需要大量的练习才能胆大并且毫不脸红地做出来。这条诫命对所有恨恶神、轻看亵渎毁谤神的人，还有否认神存在、质疑神的品格的人，都有着严重的惩罚。罪人啊，神说你要尽全力爱他。既然你恨神，那今天你就站着被律法定罪了。另一类人知道有一位神，但是他们忽略神，他们漠不关心地走在世界中，不关心这些事情。他们说，有神没神，对我没有什么影响。他们对神没有特别的关心，他们对神的命令的尊重，不及对女王的公告一半的尊重。他们非常愿意敬畏一切有权柄的人，但是任命他们的神，他们却擦肩而过，被他们遗忘了。他们不够勇敢和诚实，直接轻视神，加入公开反对神的队伍，但他们忘记了神，神并不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早上起来不祷告，他们晚上休息也不屈膝，他们经历了一周的事物却从不承认神。有时候他们说到好运和运气，他们自己脑子里面有奇怪的神明，但是神，掌管天意的神，他们从不谈论。就算有时候他们非常轻率地提到了神的名，也只是增加了对神的冒犯。唉，你们这些轻看忽略神的人啊，这条诫命是说给你们的。你要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但是我听到了其中一位绅士回答说，先生，我并不信仰宗教，但我仍旧相信我所行的和那些人一样好，我相当的正直，有道德和仁慈。是的，我不经常去教会或教堂，我不认为这是必要的，但我是一个好人。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假冒为善的人，因此我不想信教。亲爱的朋友啊，请允许我说一句话，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信仰是私人的事，是你和你的创造主之间的事。你的创造主说，你要尽心爱我。你用手指指着对面的街道，指出那位牧师的生命不一致，或是那位执事不圣洁，或者是教会的成员没有活出他的信仰。这是没有用的，你和这些事没有关系。当你的创造主对你说话时，他是向你这个人发起呼吁。你若告诉神说，我的主啊，我不会爱你的，因为有假冒为善的人。你自己的良心不会让你知道你的理由是多么的荒谬吗？你的判断力岂不应该小声地说，既然有这么多假冒为善的人，那你要谨慎，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如果有这么多伪装者通过谎言来伤害主的事工，岂不有更多的理由让你应该有真实的东西来帮助使教会变得健全和诚实吗？ 但结果不是这样。我们城市里的商人、街道上的生意人、工匠和工人，他们大部分人都过着完全忘记神的生活。我不认为英国人是异教徒，我不认为在英国有很多自然神论和无神论。但是我们时代的错就是冷漠，人们不在乎事情是对还是错。这对他们来说是什么呢？他们永远不会费心去探索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去看看真理到底在哪儿。他们也不想全心全意地敬畏神。是的，他们忘了神的要求，夺去了神所应得的。对你们大部分人来说，这条律法用铁的舌头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有一类人，比那些头脑简单的人要高贵得多。他们允许神性的崇高被他们恼人的、纯粹的、感官的美好所淹没。有些人没有忘记有神，没有，他们是天文学家，他们仰望天空，观看星星，惊叹创造主的威严。或者他们挖掘大地的深处，惊叹神昔日作为的宏伟。又或者他们研究动物，惊叹神在建构解剖学上面的智慧。每当他们想到神，他们都带着最深的敬畏和最深的崇敬。你从未听到他们咒诅或骂人，你会发现他们的灵魂怀有对伟大创造主的深深敬畏。但是我的朋友们呢，这还不够，这不是顺服诫命。神没有说你只需要惊叹于他，神说你要敬畏他，而且神要求的比这更多。神说你要爱我。哦，你们看见天上的球体漂浮在遥远的宇宙中，就抬眼望天说，这些是你荣耀的作为，良善的父，全能的神，你创造了宇宙是如此的美好，你是多么的美好啊。那不可言说的坐在众天之上，我们看不见或是隐约可见，你最小的作为却宣告了超乎想象的你的良善和能力。因此我们敬拜伟大的造物主。但这不是神要求的。哦，如果你能够再加上，神创造众星，把他们领出来，神是我的父，我的心对神充满喜爱。不到那时，你就会顺服。神没有要你的钦佩，而是要你的喜爱。你要尽心爱主你的神。还有其他喜欢花时间沉思的人，他们相信耶稣，相信圣父，相信圣灵，他们相信只有一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喜欢打开启示的书，也喜欢读历史书。他们思想神，神对他们来说是值得研究的。他们喜欢默想神，他们可以全天一直听神道的教导。他们在信仰上非常的健全，极其正统，知识渊博。他们可以为教义而战，全心全意地争论神的事。但是他们的信仰就像一条死鱼一样冰冷僵硬。当你把它拿在手里，你说里面没有生命。他们的灵魂从未被信仰触动过，他们的心从未深入信仰。他们可以沉思，但是他们不能爱。他们可以默想，但是他们不能交流。他们可以思想神，但是他们不能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神，把神紧紧地抱在爱的怀里。这节经文 就是对你们这些冷血的思想家说的。哦，你们可以沉思，却不能爱。你要尽心爱主你的神。又有另外一个人站起来说，这条诫命跟我没关系，因为我每一个周日都参加两次的聚会，我还有家庭祷告会，我很小心，不会在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句也不祷告。有的时候我还读圣经呢，我也向很多慈善机构捐钱。我的朋友啊，你可以做了这一切，但却不爱神。你们有些人去教会和教堂，好像你要去受鞭打一样，对你来说是枯燥乏味的事。你不敢不守安息日，如果可以的话，你根本就不会去。你非常清楚，若不是习惯的问题，你很快就会去其他的地方，而不是去神的殿。至于祷告，对你来说好像也没有什么喜乐的。你祷告只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应该祷告，一种难以形容的责任感在你身上，但你并不喜欢。你非常得体地谈论神，但你不会带着爱谈论神。提到神的名，你的心不激动；想到神的属性，你的眼从不放光。当你默想神的作为，你的心却不跳跃，因为你的心没有被触动。你在嘴上尊敬神，你的心却远离他。这样的你，你仍旧是不顺服，你要爱主你的神这条诫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现在明白这条诫命了吗？我不是看到你们很多人还试图寻找可逃脱的漏洞吗？我不是看到有人努力的要打破这把我们所有人都围起来的神圣之墙吗？你说，我从未做任何抵挡神的事啊。不，我的朋友，不是的，不是你有没有做什么，而是你爱神吗？先生，但是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任何的宗教礼仪啊。不是的，不是这个问题，因为命令是你要爱神。先生，但是我已经为神做了很多事了，我还在主日学里面教导等等呢。我知道，但是你爱神吗？神要的是你的心，没有心神不满足。你要爱主你的神，这是律法。虽然从亚当堕落之后没有人能够守住，但是律法今天对每个亚当的后裔都是有约束力的，和神最初宣布的时候一样，你要爱主你的神。这就引出了第二点，这条律法的衡量标准。我该有多么的爱神呢？我的重点在哪里呢？我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是否要爱神胜过自己呢？是的，当然是的，标准是更高的。我们不必尽心尽性尽力地去爱自己，所以我们也不必这么样子的去爱邻舍。但是这个标准是更高的，我们必须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神。我们由此推断，首先我们要极其爱神。做丈夫的，你们要爱自己的妻子，但是你们不能够太过于爱她，除非有一种情况，如果你能够在神的面前爱他，让他的快乐超过至高神的喜悦，否则的话，你就是在拜偶像。孩子啊，你们要爱自己的父母， 但是你们不能过于爱那生你们的，也不能过于爱那养育你们的。记住，有一条律法凌驾在其上，你们要爱你的神，胜过爱你的父亲或母亲。神要求的是你的第一，且是最爱的，你要尽心爱神。我们允许爱我们的亲属，我们也被教导要这么做。那不爱自己家里人的，比外邦人和税吏还不如。但是，我们不能够爱我们心里最喜欢的东西像爱神一样。你可能为你非常喜欢的人树立一个小宝座，但是神的宝座一定要是最荣耀的高位。你可以把其他的放在台阶上，但神一定要坐在他的宝座上。他要被尊崇，他必须是你心中的王，是你最爱的。弟兄姐妹啊，你们遵守了这条诫命吗？哎，我知道我没有，我必须要在神面前承认我有罪，我必须站在神的面前承认我的过犯。但是无论如何，诫命仍旧存在。你要尽心爱神，意思就是你要极其的爱神。还有，我们从经文推断出，人必须要从心里爱神。这非常清楚，因为经文说，你要尽心爱主你的神。是的，我们对神的爱要发自心底，我们要全心投入到我们给他的爱当中。不是有些人给同伴的爱，他们说你要吃饱穿暖，却什么也不做，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心要完全的被神吸引，所以神是从心发出追求的对象，并且是我们最爱的对象。看看尽这个词重复了一次又一次，整个存在，整颗心都是为着神，并且只为神。你们要尽心爱神。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第一且最大的诫命》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下半段的部分。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